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讲。这门课程我们主要要来读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这两卷大家比较熟悉的小先知书。小先知书是相较于大先知书来说的，大先知书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而小先知书呢，也就是十二小先知书，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马拉基书，有十二卷。大先知与小先知，这个大与小是在讲什么呢？不是在谈他们的重要性，而是在谈篇幅的大小。大先知书像大家所知道的，动辄四十几章、六十几章，而小先知书，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其实是被视为一整卷、一卷书来看。我们今天讲先知书，通常想到的是我们圣经以赛亚书之后的这些书卷。这些先知书，他们这些先知呢，也被称作为写作先知。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不只有这些人，还有好多先知。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有撒母耳、拿丹、加德、亚西亚、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先知呢，旧约圣经留下了他们的事迹，却没有像大小先知书一样留下成篇成篇被书写下来的信息。那为什么有些先知是这个样子呢？有留下他们的信息，但有另一些先知是那些样子的，没有留下信息，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再来，先知书在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中都是觉得比较少读而且难懂的，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许多先知书的内容太长了，比如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第二，先知书的信息不好懂，翻来覆去的又好像去重复，而且充满着许多的意象。第三，这些先知对应到以色列历史上的哪个时空，他们听众是谁，我们并不是很熟悉。最后，这些先知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怎么有些好像非常的奇怪？比如以西结，这个堂堂左边在堂堂右边，又有一些呢，好像脾气都非常大，每天都在发火。所以，先知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侍奉是什么样子的？先知的希伯来文是拿比。有学者根据其他闪族语言的资料猜测，拿比这个字的动词有可能跟被召有关，所以拿比是一群被召出来的人。中文圣经翻作先知，翻的不是说很准确，因为先知先知多少有种未卜先知的感觉。其实不只是古代以色列有先知，其他当时近东的很多国家都有先知。如果我们呢去查一下维基百科，同时将旧约当中先知侍奉的资料都罗列出来，你会发现先知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未卜先知，而是作为神明与人类当中的中介。而且不只是古代以色列有先知，其他当时近东的很多国家呢也都有先知。先知是这种在神明与人当中进行沟通的，代表神明向人说话，对人传达信息，传达神明的旨意。 所以有另外一个圣经翻译译本叫做吕振中译本，他把旧约的拿比翻译作神言人，神就是神明的神，言就是言说，说话的那个言，去强调那个代表上帝对人说话的部分。在旧约当中，在先知拿比以外，还有一个称谓跟先知很有关系，叫做先见。撒上九章九节说道，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这一节经文呢，告诉了我们一些事。第一，这一节讲到现在与从前的比较，所以这一节显然是后人加上的一个注解，就是说现在我们叫做先知的这种人，以前呢叫做先见。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问神的，想要求问神的，就是去问先见，因为先见跟神好像比较亲密啦，比较好，比较可以沟通，所以呢去问先见。那最有名的先见就是先见撒母耳。其实我们再多说一点，旧约有两个希伯来文，中文都翻作先见，但是在希伯来文是两个不一样的字，一个是 Roe， 一个是 Hose， Roe 跟 Hose。 你如果是用和合本，其实看不太出来差别，因为都是翻作先见。有一节经文是历代志上29章29节，谈到先见撒母耳、先知拿单、先见加德。其实呢，撒母耳的先见用的是 Roe 这个字，而先见加德的先见用的是 Hose 这个字。这两个具体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学者是有一些猜测的，但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不管是 Roe 或是 Hose， 他们这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根都跟看、观看有关，所以中文才会翻译成先见，这是值得注意的部分。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会觉得先知好像跟听比较有关，对不对？我们觉得先知应该就是听了上帝说了什么话，然后就照说出来。可是先见的这两个希伯来文 Roe、Hose 告诉我们，先见、先知跟看、跟观看更有关系，而先见呢，后来就叫做先知。事实上，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谈到先知阿摩斯得默示，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默示是怎么个得法？得默示的得用的就是哈萨，哈萨是跟 Hose 同字根的字，是指看、观看。这个看，所以这个得默示呢，其实是看默示。那默示该怎么看呢？旧约当中这个看，有时候的确是指看见了异象，比如民数记有谈到得见全能者的异象。但问题是，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完全没有提到过异象这个字，反而提到默示。而默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也很有趣，是英文的 words， 也就是说话的话这个字，在这里呢可以是神谕的意思。所以得默示其实是看神谕，看这个 words， 看话的意思。在旧约中，这个表达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表达，其实在其他先知书当中也常常出现。所以这个看啊，不见得是用肉眼这么直接的看，更多的应该是指一种心灵体悟上的看。我们有时候华人不是也说，我看出来了，我看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看呢，是指观察之后，经过沉淀，经过反思，经过思考过后所得的一种结论，这种也是个看见啊。除了先见之外，旧约还有一个称号， 有时候呢也会被拿来称先知，就是神人。讲到神人，同学们会想到谁呢？神人是与上帝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我们可能会想到神人摩西，撒母耳也曾被称作神人。王上十三章曾提到一个不知名的神人。王下以利沙呢，也被称作过神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有时候先知会被称作神人，可能是暗示着这些先知能行大能、神迹奇事，或者是因为他们与神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叫做神人。但是呢，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下八章十四节其实也称大卫王为神人大卫，而大卫并不是先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神人跟先知不完全是同义词，只是有时候先知也会被称作神人。谈到先知，不能够不谈摩西，不能够不谈摩西之约。摩西是最重要的那位先知，而摩西之约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可以是最重要的约。摩西是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人。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与上帝立约，在西奈山上颁布上帝的律法。从此以后，以色列成为上帝的子民，是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这个立约，不管我们想要称摩西之约或是西奈之约，都是上帝主动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申命记谈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人数多于别民，只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与列祖的约。所以这是上帝爱以色列与以色列主动而立的约。但是呢，当以色列与上帝立约之后，是有要尽的责任以及义务，比如十诫，比如申命记当中的律法与条文。申命记不断反反复复地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就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就是透过神人摩西这个神与人的中介说的。摩西教导他们，摩西告诫他们，引导他们来遵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这个约呢，摩西之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听到约，好，包括基督徒，甚至可能非基督徒，会觉得上帝好像给我们很多的规范，很多的不能够做的事，好像上帝就是很喜欢来规定我们一样。其实关于上帝与我们的立约，我建议同学们可以用婚约的角度来想。上帝跟以色列立约，这个约呢比较像是婚约，不是契约。婚约是什么？我们都参加过婚礼，对吧？在婚礼上，双方要对彼此说婚约的誓词。以新郎为例，新郎会握着新娘的手说，我某某某娶你某某某作为我合法的妻子，我承诺爱你，敬重你，无论顺境逆境、健康疾病，我承诺对你终身忠实。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记载的，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上帝所要求以色列的是终身忠实，以色列对上帝要忠诚，要忠实。上帝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先说，我是领你出埃及为奴之家的上帝，然后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不是上帝非常霸道， 就像是丈夫与妻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男人。我们应该都不会说这丈夫好霸道吧？约就是要对立约的双方忠诚，终身忠实。我们会说，这个忠实呢，是天经地义。而十诫中，除了要对上帝忠诚以外，还有对邻舍的责任。因为身为上帝的子民，就要活得像是上帝的子民一样，活得像是天国属神的百姓。
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除了带领以色列与上帝立约，颁布上帝的律法，他也管理百姓，也审判百姓，他也行神迹奇事供应百姓，他也分担他管理的责任给70个长老，他也按立了祭司，他做了非常多的事，他教导百姓，他也指责百姓。当百姓走偏了路，当以色列违背了上帝的盟约，违背上帝的律法，摩西也站出来训诫他们。最后，当百姓与亚伦犯了金牛犊的大罪时，他也为他们代求。你可以看到，在摩西的时代呢，摩西是整个以色列最高的领袖，而且是在各方面的领袖，民事的、刑事的各种纠纷他都要管，甚至祭司的规范，甚至之后要进迦南地，他也心心切切的一再告诫以色列，当遵守上帝一切的律例与典章。在摩西的时候，他是仿佛集所有功能的领袖于一身，以至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点忘记他身为先知的一面。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上帝，传达上帝的信息。摩西的这种侍奉，是所有后来先知侍奉的典范。而他带领百姓在西奈山上与上帝所立的盟约，摩西之约，是所有先知侍奉的基础。如果以色列民违反了律法，对上帝不忠诚，那么按照生命记28章悖逆受咒诅的咒诅条款，先知将要对他们宣告审判，宣告悖逆的人，你将会遭遇什么事情。摩西非常伟大，但是摩西总是会过去的。于是生命记18章14到19节有一段经文说道，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就是以色列，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后所有的合格的先知，所有的真先知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上帝说他会亲自的兴起，他会亲自的选召，从你们的弟兄中间，也就是从以色列民当中选召。第二，上帝提起他为什么会兴起摩西呢？原因是因为百姓不愿意上帝直接与他们说话，百姓害怕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以色列百姓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所以上帝兴起摩西作为那个在上帝与百姓之间的传话者，那个发言人，英文你可以说是 spokesman， 来代表上帝说话。所以在先知帮助传讲上帝的话的这个职分上，摩西是那个第一人，摩西是那个源头。而将来上帝将要兴起的许多先知要像摩西一样，上帝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这些被兴起的先知呢，将有来自上帝话语的权柄，因此以色列也要听从这些先知。第三，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迦南地是有占卜的，有关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这些都是迦南人用来与神明沟通，明白神明旨意的方式。但是生命记很清楚的说到，关照的与占卜的，你耶和华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以色列要走一条跟迦南人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他们若想要了解上帝的旨意，不是靠关照，不是靠占卜，而是仅仅靠上帝所说的话。最后，这节经文也说到，先知呢，得到上帝的话以后，要将上帝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就是以色列民。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上帝必讨那不听先知说话的人的罪。所以在很多的先知书当中，我们会看到先知在传讲完一段信息之后，会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重点不在于上帝是否真的对着先知的耳朵说每一字每一句。这个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重点是在于先知说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话，这个有上帝的权柄，就是在回应生命记十八章这里的经文。现在在强调他所说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话，有上帝的权柄，我是奉上帝的名来传信息，因此如果有人不听从，上帝必讨他的罪。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士师记第六章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跳到士师记第六章，我来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士师记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第六章谈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 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以色列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当中最严重的就是敬畏了、敬拜了别的神明，因为他们不对耶和华忠实，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他们因受压制就极其穷乏，他们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呢就差遣了先知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上帝曾经救了你们，也把地赐给了你们，上帝与你们立约，要你们不可以敬畏别神，不可以敬拜别神，可是你们以色列并没有听，对上帝不忠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情。先知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实先知最后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归向上帝。所以有的学者会说，先知就像是上帝盟约的检察官一样，当以色列民不守约的时候，上帝会派先知来跟他们说，指责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而在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随着历史的演进，就是先知撒母耳。而同时在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历史在此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他们的政治结构将从相当平权的12个支派部落同盟的结构转向成为一个有君王的国家结构，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在第二课所要讲的。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结束，祝福弟兄姐妹平安。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水。